了呀。
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我觉得人类的超能力吧，
嗯，
就是学习能力，
嗯，
你可以学习任何东西，成为任何样子。这就是我理解的人类的超能力，就像你体内，比如说你们机器中了病毒，清理一下，或者是重新加载一下，可能就好了。我说人类不是这样，他说真的很难受的。
死亡就是你这一张考卷交卷了，然后还有下一场考试。相遇有可能是半途命吧，一半一半的几率，就看你个人的选择，你选不选择与这个人相遇。
然后中间发生的一些事呢，我觉得就像考卷一样，你们中间的矛盾来讲，可能就会给你俩出道题，看你俩能不能过去。
今天的西瓜知道答案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舒心，舒心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样，大家凑合听着。
舒心，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你在做什么？然后今天我知道我们要聊一些跟梦相关的话题，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这方面的这个背景。
我是有一家科技公司，我呢是很喜欢科技这方面的。这个公司做起来其实是这个梦境推着我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这个可以后面慢慢去讲。对，大概是这样。
什么样的科技公司，什么样的梦推着你去做了这么一件事？
现在就是代理。代理一些好的软硬件，然后去帮助他们去实现价值，就帮他们变现呗。对，
做商业方面的。
对对对，就是喜欢。然后我的梦呢，一般都是跟这个建筑啊、科技比较相关的，就是经常会梦到一些，比如说机械类的城市，就是那个树都是那个钢铁，就像那种那机械长出来的。整个城市还有那种银白色的那种调调，半透明的，发着光的，
就跟美国科幻大片一样，
比那个好看。
可以描述一个你最近的，可能你印象最深的一个梦吗？
最近的梦是梦见自己住在一个水滴房子里面，那个房子是水滴型的，白色的，然后那个水滴是通天的，就是不只是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啊，是就是你向外一看，就是好多的房子都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水滴造型，然后有点像那个龙吸水的那个天文现象，就它直接是通天的，然后每个都是白白透明的那种水房子，就是这一个场景，但是没有情节，比较有意思的情节是我记得有一次梦见在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啊。然后他们天空上都飞着那种飞行器，就是圆球状的飞行器。我说这是哪里啊？然后就好几个人带着我去了一个就像那种科研工作室的那种感觉。爱因斯坦出来了，他给我拿了一张图纸，他说你看这就是这个星球上的飞行器的原理。然后那个图纸是彩色的，彩色的它是可以直接拿出来，就变成瞬间变立体。
哇，
然后彩色就是很 Q， 你知道吗？不是像那个美国大片里好像就是蓝色、白色，就是黑色，就是
你的梦也很可爱。
它那个是有黄色、紫色、绿色，然后拿出来，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能再扒开，然后再装，然后再压回去，然后一张纸又卷起来，就这样没了。
哇，你这描述的时候都很生动，就好像你眼前又重新看到了那个梦一样。
是是。然后这些梦来讲，就是我每次想到之后，那个画面还在我脑海里。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用手机记我的每一个梦，就想在退休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把我有一些这个脑中的画面最后以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是觉得蛮好玩的吧。
你做过噩梦吗？
做过，
嗯，
做过。
什么样的梦对你来说是比较恐怖？因为听起来，
嗯，
你的这个梦，这些科幻的这个东西，好像还是比较后现代的，稍微冷冰冰的，就这么一种感觉，
嗯，
就有特别恐怖的时刻。
有，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六七岁的时候吧。
还记得？
对，那个梦是比较有点像恐怖片。我从家里出来，然后走丢了。我在回家的时候，那一片变成了一片平房。然后就有一个老奶奶说过来，孩子饿了，来进家里吃点饭。然后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满桌都是鸡爪子。然后我刚要准备吃的时候，就所有的鸡爪子抓在我的胳膊上，然后要过来掐我，这样。就是那个是我做的比较恐怖的。
你有每次醒来之后去追溯这个梦跟最近的经历有什么联系吗？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可能我最近看了一个什么鸡的恐怖片，所以我做了这么一个梦。
没有，我的梦来讲都可能个别会有吧，但是好多来讲都跟我平常的生活关系并不是很大。
好像你接收到了一个天外的信息。
有点这个意思。我有一次梦见就是说啊，准备好了，大家要那个时空穿梭了。然后我说这个梦很有意思。其实你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啊？你知道？
我知道。
你每次都知道？
也不能说都知道，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会知道。哎，我说这个有意思，我说我要到外看看怎么穿的啊。然后就进来了，就是身边发着光，然后是那个都是二维码，我就满身找手机，你知道吧？我说我手机在哪里？我要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怎么找都没找到自己手机。然后就是一直穿，就永远都穿不完。这个梦做了一夜，就是他就是旁边就是二维码一直在过。我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了？然后没过多久吧，大概也就是一两天，我正好读一本书，读到一个概念叫蒙格海绵，然后我去搜了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就是当时我梦的那个画面。就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梦来讲是对我是有引导的。就我之前来讲一直以为就是我在瞎做，你知道吧？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就是这几年。
哦，
对，
所以最近你才慢慢开始知道梦。
就前两年吧。对对，
好像有预言功能
啊，有点这样，是一种感觉。
然后你在做那梦之前，你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一页？
没有，从来没有。我大概给你找一下那个蒙格海绵，就是这样的。然后它动起来呢，就是一直在转，就是它从这个孔进来再转，它还有另外的小孔，还有小孔，还有小孔，就一直在穿。我之前有一个动态的，我收藏了一个动态的它的。
这个海绵本身，这个蒙格海绵本身是什么意思？
这分形的一种，它是一个通用的曲线。分形是几何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个分形，它大概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它都源自于分形的那个。变异。就比如说那个树枝，它其实最简单的最开始就是几个叉，然后它一直分形，就在枝端再长出它主干的同样的一个东西。包括我们的那个山，你知道那个游戏建模里面那个山是怎么画出来的吗？
怎么？
就是一个三角形在无数分形成 N 个三角形，就变成了这种。我给你找一下那个就是它的这个东西，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哎，这个是我那梦的那个蒙格海绵。
哦，所以你梦就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都是二维码。
对对对，就一直在这么穿，一直在这么穿。我就当时就想，我说手机呢？手机我要扫这是啥？然后那个分形，我大概给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复杂。
嗯。
但那个时候我知道分形，但我并不知道蒙格海绵。
你是个科幻迷吗？为什么你总做这样的梦？你是看了很多科幻小说吗？
我小的时候喜欢天文，
嗯，
但是中间我有十年没有做过这样的就是梦。
你小时候喜欢天文都是怎么个喜欢法？你是看星星还是？
这个就是分析
啊，
你大概就
明
白了。
白
然后就是这种，
明白明白，
就是这个数字带无限的这种。这个就是分型。我是挺喜欢天文的，就是那个小的时候我会趴在那个窗台上天天晚上看着星星。
然后呢你又想什么？
就感觉他在跟我说话。
哦，你们说什么？有什么对话？
什么都有，就是有的时候会说，他们说就是会来看我什么的。然后我跟别的同学讲，这段你可以掐了，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迷信了那个东西。就有点恰了，就是 小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心里面会有人告诉你说你好像是个外星人，但那个时候我不太懂什么是外星人，你懂吗？不太懂，那个时候还没有读科幻的什么东西呢。
谁告诉你？星星告诉你
啊？对，就是晚上你看着他，然后你心里面就脑子里嘣一下蹦出来一个声音。
我懂。
然后后来那个七八岁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吧，叫什么霹雳少年什么，就那小孩是带电的什么的，然后我才知道有这个，就是有特异功能的外星人。然后我说我的特异功能是谁，就会比较小的时候反正是这样的。
现在知道自己特异功能是什么了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特异功能的。我觉得人类的超能力吧，就是学习能力。你可以学习任何东西，成为任何样子。这就是我理解的人类的超能力。你会觉得你有超能力吗？
你知道我做医疗，我是做生命画像的，然后经常我会自己去画我的生命画像。我前几天我最近的一幅生命画像，我给你描述一下它的这个样子哈，它其实代表了我对生命对世界的一种观念。在回答你那个问题哈，就是说我想象中的世界它是一个巨大的圆盘，但在圆盘的边缘的每一小块它都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样子，有的可能是圆的，有的可能是方的，有的可能是毛茸茸的，有可能是很尖锐的，就没想就这每一小块每一小块呢就代表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存在。为什么它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我认为首先就是我们都是相连的，其实际上我们都是一体的，就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彼此能懂得彼此，不管是我能懂得你，还是其实我能感知到一个植物一朵花，还是甚至比如说这个窗放在哪里都我们讲风什么都对我是有影响的，就是我觉得本质上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相连的。庄子不是说这个磅礴万物以为一嘛，对吧？ We are all connected。 但是每个人或者每一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它又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形状，对吧？其实我那句话怎么说，就是那个古印度梵语里面讲嘛，说这个我们都是宇宙无限的一部分，那我们每一个存在其实都是宇宙无限本身，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活出你自己那个，就是你作为这个圆盘上的这个小边缘的自己的那个独特的这个样子，其实就是你为这个世界做出最大的这个贡献。所以其实在我心里我是相信每个人他是有一个独特的使命，他是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这个技能的盘，用来去实现你作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这个存在怎么把你独特的使命实现掉的。
对，我也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使命和一个宇宙使命吧。
对，你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还在寻找。
对，可能我觉得知道的时候，有的可能知道的早，有的可能到自己临死那一天才知道。
你觉得梦会是你的这么一个特异功能吗？就用来获取一些可能别人都无法知道的信息。
但我目前接触到的信息也并不是说是带着就是功利性啊，或者是告诉我哪些东西来的，它都是一些画面，然后都是一些跟我们现在生活比较远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平常也用不上其实，但是就会给你制造出那种比较美好的场景。
哎，你印象中最美的一个梦是什么样子？
哇塞，水晶山你知道吗？
可以
水晶做的山，
水晶
就是是天，是我经常梦里的天是那种蓝紫色。我不知道这颗星是什么星啊，在哪个星上能看见这个天是蓝紫色的。就经常是那种然后是那种好像是在我们地球上理解是就是可能是就是快要太阳快降落那个时候，就是会天会暗下来，那个紫色会特别
有的时候北京会偶尔有那样的天，但不会那么
不是那样，不是那样，就比那个要紫，比那个要粉一点，比那个要紫一点，比这个天要透一点。然后那个山是，粉白色，就是特别发着光的那种水晶，就是遍地都是水晶。然后我是住在，就是小伙伴都住在山里，就是很好玩。然后你就会去向外看，就是一切都是水晶做的，就是那个感觉。但是我对水晶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喜好或者去研究啊，我没有。
你依然觉得很美，
就是太美了吧，就是我觉得那个就图片什么都做不出来。
那天醒来是什么感觉？
哎呀，就是
你觉得可惜的不要醒来就好了。
还是要醒来吧，就是觉得很美。还有 我十几岁的时候做过一个梦，觉得好美的，就一直记到现在，是一个球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背景是黑的，都是水，我在那个水里游，然后天上是就是像星星，就是像一个球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岛，小很小的一个小岛，我在里游，就像那个岛上游，就好像你很近，你可以去玩，又可以在水里玩，但我很享受在水里头那个感觉。然后过来一只那个鹿，我对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和研究啊。然后他就过来找我玩，其实整个梦里就是我跟那个鹿，就是然后周围是海面，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那个感觉就是特别美。
醒来之后会把这个鹿映射到你身边的谁吗？比如说
不会，我不会那样联想，
嗯，
我不会那样联想，我就单纯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期待我今天晚上做什么梦，你知道
吗？每天现在还会每天做吗？
隔三差五的会。
隔三差五。
对。
你会试图把它们画下来吗？因为画面太美了。
我想就退休的时候嘛。
为什么不现在呢？
没时间啊。而且现在的自己的画画水平，我就画不出来有些东西。
你有尝试过吗？
有尝试过，就是呈现不出来，真的呈现不出来。我觉得应该得做电脑特效吧。
嗯。
或者是我再等一等，等一等技术更发达的时候，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画出来这种感觉。
嗯
嗯，
你做过的梦里面，你感受最多爱的是什么梦？
哦，有一次一个机器人的爱。
嗯，
这个是带故事情节的，这个挺好玩的，就是好像是大概我们七八个朋友吧，一起去玩像那种密室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的小伙伴一个一个死掉，是真的死掉。
你很难过。
当时的那个梦里面，真的觉得这不是梦啊，是真实的，就是那种我们真的在玩，然后，所有的服务员都是机器人，给我们上东西啊，带我们走路线呀，然后下一个关卡呀，啊，每一个场景也都是那种，就蛮机械化的，就是挺真的，也有生活这种土地啊、垃圾啊什么都有，就蛮真的。当最后剩我一个的时候，我很害怕。然后我说我是来到什么地方了，这个地方怎么玩游戏还杀人，还真的杀人呀，我该怎么出去啊？因为那个地方你第一次去，你也不知道路线，你怎么逃出去也不知道。我就想先找一些什么安全什么那个出口啊，什么通道，这些地方先躲起来，先看一下。然后我躲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旁边有一个扫垃圾的一个阿姨，
机器人，
嗯，有点半人半机器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地方是哪里，我说可以上洗手间吗，或者是怎么弄。然后他说你想逃走吗？然后我就突然就惊了一下，然后我说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对，因为外面的机器人一直给我们拿东西的时候说话不是这样的，是那种机器人的说话，你知道，就是那种冷冰冰的，但是他说话是跟你带着对话感的。然后当时突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你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里面的大 boss 吧？
嗯。
然后他就说：“对，你猜对了。”然后我说：“那你要怎样？你现在要杀了我吗？”他说：“不，他说就是想跟你聊一会儿。”我说：“那聊吧，聊什么？”他说：“那你怕死吗？”我说：“你们这是真的是在杀人吗？”他说：“是的。”我说：“你们杀人为了什么？”他说：“我在取人类的神经元。”我说：“你取这干嘛？”他说我在做研究，我想变成人类。我说你有了神经元就能变成人类了吗？我说这不太可能吧。他说为什么不能？他说只要我把你们的 DNA 把所有的东西都完全一样的 copy 下来复制一下，那我就是人类。我说那你做这个事情之后，你成为人类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他突然愣住了，他说感觉是什么？我说感觉你不知道这个词儿，然后他说都不知道。我说那你研究人类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感觉这个词儿？他说不知道。然后我说那你知道什么是快乐？他说不知道。我说那你知道什么是痛苦？他说也不知道。我说我今天小伙伴都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跟他们家人交代。我说这个是很悲伤也很痛苦的事。他说他无法理解。我说那我说你还是不要成为人类了。我说你要如果成为人类的话，你会很难过。就是这个感觉是不好受的， 就像你体内比如说你们机器中了病毒，清理一下或者是重新加载一下可能就好了。我说人类不是这样，他说真的很难受的。他问我难受是什么啊？然后我说真的这个没法给你形容。我说那我只能劝你一句，不要做人类了。他说真的做人类有这么不好玩吗？我说不是很好玩的事，但是我说你想体验的话，可能用一些其他办法吧。我说这个办法你可能如果你成了的话也不是100%的人类。然后后来他说他想一想，他隔了大概能有，我觉得在那个梦里应该有1分钟吧，他没说话。后来他跟我说我送你出去吧。我说你为什么不杀我了？他说可能他的方法错了，讲成为人类的方法错了。我说那个那你就送我出去吧。然后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聊，他就是问我什么是开心。我说回到家跟家人在一起就很开心啊。我说你有家人吗？他说没有。我说那我可以作为你的人类里面的家人。哎，他很开心
啊。他开心了，
开心了。然后他送我出来的时候，哇，那个地方我出来的时候就是正常的这个天空，然后是条大公路，你知道吧，大公路。我说我怎么回去啊，没有车。然后那个他说你等一下啊，他说我礼物送给你。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等了好久，他出来之后他给我拿了两个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头一样的东西，长条的，一个蓝色的一个紫色的。然后我说这是啥，他说这是什么叫什么来着，他跟我说那个词儿我不太懂，我看一下，我记下来。
启蒙器。
对，他跟我送给我那个叫什么来着，哦，他说他是能量神经元，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说你拿着吧，反正对你很有用的啊。我说谢谢，然后还跟他拥抱了一下就走了。然后这个梦就回来了，就醒了。就是
一梦还带折抵的，
是带吗？就算吗、
啊、
我当时特别着急回来，你知道吗？
回不来了。
对，我特别着急回来。但其实如果说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是梦的话，我觉得我会跟他再聊一会儿。
你有的时候知道那是梦，有的时候不知道。
对，有的时候太真了呀，就是感觉哎，我赶紧回来，就是那种我好想回来。
有什么梦是你就是都不想醒来的感觉？
不想醒来的。
就你觉得好像这比现实更好？
那不是，就是我还是觉得没有说你不愿意醒来，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最现实还是更吸引你？
不是现实吸引我，是我觉得都是不同的体验。
嗯，
就是你这个体验完了之后，你这个也得体验，你这个体验之后还有其他体验。
你有两个世界。
可能是吧，也可能不止。
有梦到过身边的人在梦里吗？
有。
嗯，
就基本上
最亲近的人。
对啊，就是刚才我梦的那个，就是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 还有一次是我们两车的好朋友出去玩，然后走着走着那个桥断了之后，那个桥变成了个彩虹，然后我们就从彩虹上开过去了。就是梦总是比较跟现实的东西差的比较离奇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你是因为你对现实有更，就是你对现实不够满意，有更多想象，还是为什么你总是呢？为什么我们都梦不到这些非常具有创造力的？
我跟身边的朋友讲的时候，其实我只能跟最亲密的人讲，就是说，比如说认识十几年、20年这样的朋友，他们会理解你，而很多朋友来讲就会发出一些质疑。
质疑什么？
就比如说
梦有什么可质疑的？
不是质疑梦，他是质疑你这个人，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这个脑子有点问题，或者是你神经有点问题？
那你是怎么样有勇气到播客里来说这个事儿？
反正大家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想过多介绍自己，单纯是一个分享。
嗯，
我对自己现实生活其实说实话是很满意的。
嗯，
对，我每一天就是80%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就很满足的状态。
你还是修行修出来的。
嗯， 可以这么说，也可能也很乐观，
天生就是这样。
对，差不多。
嗯，
就我从小到大可能痛苦的时候会有，就比如说难受啊痛苦的时候会有，但是不会持续很久。
嗯，
就有点像什么感觉呢，我自己后来总结啊，跟朋友分享，就是说有点像看电视剧，你知道吧、
嗯、
就比如说你看看剧，你会悲伤，你会难过，你会哭，你会感动，但你会你这个剧停的时候你就立马就跳回来了，
你总是能抽离出来
啊。对，就立马就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是这样。就比如说也会碰到一些烦心的事儿，但是烦心的时候你就会想当时是很难过的，过后之后就会立马转到另外一个思维，就是我怎么去解决它，就出现问题解决问题，
很理性
啊。对，嗯，
这很难，就是 combine 在一起，就是既你做这么多梦，有这么多色彩的这个斑斓的东西，然后很感性的，又你生活中是这么一个很有决断力、很理性、很抽离的人。
啊，是这个不知道是怎么融合在一起。
你觉得你前世是什么？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人有好多前世，
嗯，
可能不止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世。
嗯，
你能活到今天的这个状态，是有 N 多世的这个积累。
那灵魂是记得某些东西。
对，以前我可能是对这个东西是以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相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你又无从考证嘛。
嗯。
嗯。但是我会对这些东西采取一种尊重的态度，因为爱因斯坦有句话说得好，叫要对一切事情保持好奇心和怀疑。
嗯，
啊，你可以暂时先相信他，那看他带给你什么。
嗯，
然后后来我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他是常年为那个就是患者催眠治疗，但是他大量的这个案例总结出来之后，就是有很多人在催眠的时候。就会跳到他病痛的这一世，就导致他病因的这一世，然后他就给他解决问题。后来呢，他就想专门写一本关于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他分出来这个灵魂在死去到最后再重新返回到比如说选择肉体再来的这个一个流程。他大概的他写的大概流程是这样的，就是通过每一个患者不同的描述，他总结起来的大概就是通用的一个轮回的一个经历吧，都也有割裂啊，只是他说大多数的一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就死亡的时候他们会回到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指导老师过来跟你说，你看你这一生，你看你过得怎么怎么样哈、啊，你这个事儿不太对，或者你这一生你这个孤独还是没有改掉，或者你这个懒惰还是没有改掉，你这个可能还得这个还得再学习，就是这样。然后基本上定了之后，你下然后他会给你出一个人物的一个表，就让你去选，就是大概这个什么家庭，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他是一个音乐家，他还想对音乐这方面有这个成就，然后呢这个那个指导老师就给他一份名单，就说你看一下，你选一下这几个人物，然后他选了一下，有一个孩子是父母离异，家庭不太和谐，但是家里很有钱，他说就选这个就够了，他我不在乎说家庭完全与否，就是说有钱才能供应我去完成音乐的梦想。他说那这几个呢，就是父母给你很多爱，然后这种家庭你不选吗？不选，这种学音乐的话他们负担不起，而且对他们来说也比较痛苦，我也不想给他们带来痛苦，就是他会有这种选择。还有的一个修行比较高的一个灵魂，他每一世所选的自己的身份，就要么是孤儿，要么就是说很早身边的亲人都去世，他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活着，就是说他其他的方面都很打通得很好。然后那个指导老师还会跟他说你就是孤独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就是你一定要面对你跟人沟通的这个问题，你不能光修自己。就是他后来还是一试一试，就还是没有选择去跟人沟通，就他会选择比如说动物园管理员去管动物啊， 或者是去修铁路啊，就是那种不跟人沟通的一些职业和他的这个东西。然后那本书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
书叫什么？
灵魂之旅。
嗯，
灵魂之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就是你死去，然后会有人给你总结，然后会有人带你去，给你分归类啊，然后你去选择你的人物，这一世你要学啥课程。啊，他是这样的。
想起前两天那电影那个 Soul 你有看？
哎，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电影跟这本书来讲就是很像了，基本上就是表达的是一个含义。
嗯，
对，就你在来的时候，你选择的身份和你想修的课题就已经选好了。嗯
嗯，你怎么看待神？你有信仰吗？
我是无神论者。
嗯，
我觉得这个神和信仰这个宗教。在我看来，就是打个比方吧，有点像那个课外补习班。
嗯，
就我们人类想变得更好，想怎么样，就是就像我们想得到更好的成绩是一样的。然后在学校里学的呢不太够，啊，然后老想找一些快速的方法让自己保过呀，或者是让自己很快的就是变好，所以就报了很多课外补习班。然后呢，对这些课外补习班呢，可能开始只有一个，然后后来呢，这个。不同地区的人看，哎，他那课外补习班挺好，
我也学一个，
我也学一个，而且我也有我自己的见解，我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快速的更好，然后就分出不同的分支，然后也有在这机构里面老师自己半路出来自己再单开的，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总体来讲大家是向好的，但是归根结底学不学习还是自己，你报了什么，你学了哪一门，都是就是只是你的一个选择而已，你学不学习，你的成绩还是看你自己学不学习。
那如果不上这个课外补习班，通常学习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体验人生吗？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吧，就看大家各自的选择。
可能比如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的选择可能就是体验。
体验还有什么选择？
好多选择呀，比如说尽兴一点，可能有的人会克制一点，或者有的人生来就有目标。
嗯，
比如说有些科研朋友搞科研的，他们生来就有目标，我一定要研究出来什么什么东西。
嗯，
或者有的人生来就是我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嗯，
啊，就每个人生来可能那个冥冥之中的那个目标，就是你来之前所选的那个自己的任务。
嗯，
我猜啊。不一定对，只是说自己对这方面的一个理解。嗯，
所以你总是能很抽离的去看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困难。
不能这么说，是过后会抽离。
嗯，
就当时的时候，你也会会沉浸在里面。
你选择沉浸在里面，你其实也可以抽离出来。
啊，对，是这样。
嗯，就其实你是为了想体验它。
可以这么说。
嗯，
但当时你沉浸在里面的时候。还是蛮沉浸的。
嗯，但是这样不会导致你的心情会有很多起伏，然后很多这个
会有，啊，肯定会有
上上下下，
肯定会有。
嗯，
肯定会有，这个肯定一定是会有的。
但是你选择这么体验，而不是选择隔离开，选择这个
隔离开也走不了啊。
所以可能对你来说，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这是你的目标。
不一定是我的目标，可能我现在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吧。
嗯，
可能某一天我又找到一个什么方式更有意思的方式。
嗯，
然后可能就用其他的方式。
怎么看待死亡？
死亡就是你这一张考卷交卷了，然后还有下一场考试。
那你身边的人离开，你也会这么想吗？
会，就是我身边的亲人离去的话，我不会特别难过。
嗯，
也不会去哭啊什么的，我会觉得他这就是。回到总部了，回到总部了，然后他还有接下来的安排。
嗯
啊，
如果有一片森林，你是森林里的一个小动物，你觉得你可能是个什么小动物？如果这个世界是一片森林，
小动物都有什么动物可以选？
嗯，所有动物，
细胞吧？
细胞？
对。
为什么？
嗯。因为这个微观的视角可能会呈现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细胞？ 我们先不说你想选作为一个、你觉得你这一世的自己，如果这一世是一个森林，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我其实想、更想问的就是说，就是你是怎么，就是你是怎么理解你自己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可能以一个动物，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没法说吧。然后别人说呢，又只是别人的视角。就这个人看你这个面是三角形，那边人看你是圆形，那边人看你是。
那你对自己没有一个这个定义吗？还是其实
没有
重要？
我不给自己定义，我就给自己定义的话，就把自己圈住了。
我们聊的死亡是什么？聊的神是什么？爱是什么？
爱是给予吧。对，我们现在人类接触到的爱，我觉得都是那种，私欲的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
什么是真正意义的爱？
真正的爱我的理解是那种给予和付出，就是不计回报的那种，
像爸爸妈妈一样。
也不全是吧，有的爸爸妈妈我对你好你得养老啊，我那个我对你好你得学习好啊，我对你好你得孝敬我啊，就是有的父母也是会带着目的嘛。
那你说的是这种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love？
很少吧，就是也会有。
你体会过吗？
就是在西藏支教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她走了50多分钟的路，就山路，给我送一个棒棒糖，因为她觉得这是她觉得最好的礼物，她最珍贵的礼物，这是她收起来很久都没舍得吃的一个东西，一个贫困的啊，太感动了，我觉得这是可能我收到目前我觉得真的好震撼的一个礼物。
你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些人离我们很近，有些人离我们很远？有些人我们第一面就看到就很喜欢这个人，有些人遇到很多很多这个波折，最后不欢而散。你怎么看待这个关系？你觉得这是注定的吗？
不全是。我觉得相遇有可能是半注定的吧，一半一半，一半一半的几率，就看你个人的选择，你选不选择与这个人相遇。然后中间发生的一些事呢，我觉得就像考卷一样，你们中间的矛盾来讲，可能就会给你俩出道题，看你俩能不能过去。未必是说真的说你们俩就有真什么梁子。我觉得人生遇到的好多问题都是来考你的，就是看你怎么解这个问题。你要真的坐那块把自己难死了，这个卷都交不上去了。
所以其实你看，你是总是有这种所谓这个考卷，我认为啊，这个考卷思维的这个实质就是你能从当下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这种，比如说这个困难、烦躁，对吧？焦虑、不安抽离出来，你知道这就是一个问题，问题解决了就下一个问题。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比较高效吧，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方法论，
就是你选择的一种。
对，因为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啊，包括合作伙伴会给你出一些刁难啊，很多难题啊啥的，我可能当时会比较气愤，但是很快把自己抽出来之后想怎么最快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我用最快速最好的方式，这个人不得罪，我还能把这个事处理了，我应该怎么办？然后就选择这条路，而不是说跟他去吼，跟他去吵，或跟他是怎么老死不相往来啊，咱们以后不要合作了什么这样的啊。
所以其实你还是一个工作上非常理性的人，但是我想你能做出这么多色彩斑斓的梦，其实你那些是有很大一部分感性很柔软的地方，不然你做不出这些梦的。
肯定是有的呀，肯定是有的。
这两个部分会冲撞吗？
我觉得不冲突吧。
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个人，他给你带来一种感受，就因为我最近呢，就是进入工作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个艺术家思维和所谓你的工作上，你作为一个这个比较 professional 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创业者或者挺不一样的。就对于搞艺术、搞文学的人来讲呢，我认为哈，就说情绪是有价值的，就有一种东西叫情绪价值，就当你感受到这个情绪的话，你可翻来覆去的咀嚼，对吧？从这个咀嚼里面，你获取一些灵感。
灵感，对。
对对于工作上，你就不要有情绪，就是情绪就是基本上这个还是比较怎么讲？当然，情绪会给你一些 inspiration， 但大部分时候它其实在阻碍你，对吧？你就是看到问题，像你刚刚考题解决，不要难过，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这两个东西，我目前我还在学习怎么去自如切换，因为我的本质上可能是比较这种文学的、艺术的这么一面，我情绪对我是有巨大这个价值，但是工作上我不得不切掉它。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压抑太久呢，挺难受的。
这个就是分人吧。可能是。
你是怎么处理的？你两面都有。
我可以说我天生没长心吗？
什么意思？
我小的时候就不会特别为一个事情很难过。
但是你又有就是艺术家的这一面呀，不然你做不出那些闷了呀，你又有感受的感性的这一面呀。
有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我以前分手，就比如说谈恋爱分手，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好难过啊什么走不出来，我真的是很快就出来了，基本上分手的那一刻，我基本上就之前就想好了嘛，
嗯、
然后就第二天玩去了。
那如果别人离开你呢？意想不到的，你还很爱这个人呢？
当时会难过一下，第二天还是出去玩了。然后朋友都会安慰我，哎呀不要难过啊，你玩得开心一点。我说不是，我真的是玩得很开心，不是为了，就有的人不是分手或者难过啊我要发泄什么的，我是那种，我是正在玩、
嗯、
你不用安慰我。
回到梦，
嗯
啊，再讲讲，就是你觉得你可能自己对对选几个梦讲一讲吧。
你看你有没有想
我想问，就有什么梦是你醒来之后能给你带来长久这个回味，带来很多甚至灵性上的这个就是感悟思考，就美的感受已经非常非常美非常充足，我在想就是有没有这些有些 message 好像通过梦传给了你。
嗯，我觉得就是跟那个机器人有交流的那个还是算一个的、
嗯，
然后之前做的梦一般都是画面性的、
嗯、
就是没有对话的，
嗯，
画面性会多一点。
有重复看到一些画面吗？
折叠世界。
哦，可以讲一讲。
就是有一就是大概像一个那个正方体那样、
嗯、
然后这个平面的这一块呢是海，然后树的这一面呢是那个嗯，像城市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一面就是草地跟森林，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
那我能理解，
对，这样几个面、
嗯、
就是一个折叠世界，然后就在那看，我说去哪玩呢？这样，
嗯，
对，反复做的梦就是我在一个星球上，然后说我家后院有好多星球。就特别逗，后院还在烧烤啥的，然后后院有好多星球，大大小小好多个不同颜色的，然后那个星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星球，那个是一种飞行器，包括我们现在居住的星球，就是我那个梦里告诉我，就是也是飞行器，我们不需要再去就是制造什么飞船什么的去飞到哪个地方，然后那个梦就会带我就是这个星球去飞到另外一个星球上去，然后玩完之后再回来回到这个位置，然后再不同的飞再回来啊，然后它远近距离大小，然后就会选择我家后院不同大小的星球。
你都飞到哪里去？
那我记不太住了，那个名字都特奇怪、
嗯、
而且我在梦里头有那个文字我不懂、
嗯、
有那个文字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哪里的字、
嗯、
啊，然后比如城市来讲，我梦到的城市，有一次我梦到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城市，整个它楼体就是比如还不是楼就是建筑吧，建筑大概都是五六米高，不是特高，但是比正常要高要雄伟，它是石头的那种材质，但是外面镶的是竹子雕刻艺术，就特别精致你知道吧，就有点像中国的那个就是竹子的那个雕刻、
嗯、
镶在那个石头上面，
嗯，
你也不知道这是哪里的建筑，然后整个所有的城市都是那样的，然后道路啊什么都是那种就是感觉那种石头直接挖出来的你知道吧，就是一体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走到一条他们的主街上，这个城市的主街、
嗯、
那个主街两侧呢都是有点中世纪风的那种特别高的那种古建筑，
嗯，
但是呢这个城市现在已经被就是这些人用来做什么菜市场啊、
嗯、
做那个就是那种生活就是很、
嗯、
很生活的那种那种对对那种烟火气，然后路边有一些小吃啊就是那种啊，我当时我说这是这个地方这个建筑就是可惜了嘛，就是做这些就很感慨，然后基本上就这几个画面就完事儿、
嗯、你就不停地看到画面。
哎，对对对。
有什么你特别不可思议的画面？
不可思议的好多呀。我都不可思议的，我讲一讲。不可思议，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梦到那种就像星际大战一样，然后就慌掉了，自己也不会飞也不会干嘛的，手里面是什么武器也没有，咋办呀？然后
你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
对，身边也是有家人，就家人都慌了，说怎么办呀？
嗯，
然后那个月球就过来了，月球过来接我们了，然后那个月球真的离你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当时慌得不行，就以为他要过来砸你，你知道吧，就是马上砸你。后来停到窗户这个地方，然后有两个人很清晰地说快来，然后给我吓一跳，然后我说这个能上吗？但这一刻就已经醒了。
哦，
对，但我不知道上去是啥，就这一刻醒了，就是可能是那种恐惧，就他越来越接近你的那种恐惧，
嗯，
然后就醒掉了。
嗯，
不行好了，这个
有梦是说比如说你又接着上一次继续做吗？
那还没有，
那很少，
那目前还没有。
嗯，
还没有。然后经常会梦到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建筑。
嗯，
梦到过那种流动型的城市，就是，
流动型的城市，
对，就是一个楼梯，它上面是按风吹它来回摆动的，
嗯，
然后不灵不灵的，
嗯，
有点像那个弹簧，你知道吧？
哦，
那种软绵绵的弹簧羽毛那种感觉，然后它随着风会飘动。
你是很喜欢建筑吗？
我是做了梦之后才喜欢建筑的。
嗯，
对，
之前没研究过，
之前没有。嗯，之前没有。
有梦到过就是建筑嘛，都是人造的 human made， 有梦到过自然的东西吗？
有，我梦到过，在海边，然后就是很舒服很阳光的那样一个地方，
嗯，
然后有树啊有草坪啊，
嗯，
这样的地方自然还是会有的。
如果说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
嗯，
然后可以给你选择，你可以选你想做一个什么类型的梦，你现在会选什么？
学习点什么东西吧。
比如说
就是没接触过的，
嗯，
就是会让我觉得哎很好玩的东西。
嗯，
对。
那你想选择不做什么样的梦？
这个没有不想做的。
噩梦。
噩梦其实也蛮好玩的，这个你可以掐了。我做噩梦是会反抗的。
哦，
我有一次梦见有一个人站在我的枕头上，一个穿着古装的一个女生，大概二三十岁吧，脸特别白，就是一身白，就是那种死去的人的那种感觉。但我不认识他，他就一直站在我那个枕头上。哎呀，我说你下来，我要睡觉了。然后他还不动，他就冲我笑。哎呀，我说那你要愿意待，你先待一会儿。我说玩会儿手机吧。就很真的那个画面。然后我一会儿说，我说我真要睡了，真挺困的，要不然你坐墙角行不行？你站墙角。我说我要睡，他还是不动。我跟他怎么说他都不动，然后我拉着他，就是我说你来，你坐这块儿啊，我要睡觉了。他还是不动。我来气了，然后我就把他打了，又跑了。然后我第二天醒来我还蛮愧疚的，我说怎么能打人家呢。然后也会梦见噩梦，就是有人过来伤害我的时候，我是会打回去的。
嗯，你那晚上动作上就是
没有肢体动作，
没有肢体动作，
没有。
嗯，你的梦是有颜色的，有感觉的，
有颜色有感觉，
然后也能听见，然后看见，就跟一个正常的这个五官的感官是一样的。
对，是有的，但也有模糊的，就是看不清人脸的都有。
哦，
嗯，
有梦中梦吗？
可能会有，但是那个可能是比较，没那么就是像这种画面特别让我记得特别清的那种，可能是比较生活的梦。
嗯，
我就不会记在这上面。
哦，你记下来的都是比较新奇的。
啊，对对。就是画面比较美的那种。
你身边有跟你一样的人吗？就是做
目前没找到。我老公开始也不太可能不太理解吧，现在久了可能会听我这个是巴巴一下。
最开始他听到是什么反应？
谈恋爱的时候会觉得啊你好有趣，但是你生活了之后他会觉得你是不是对现在生活不满啊。这个可以掐了男朋友自己说，就是你做多了之后会给人这样的一种质疑。
嗯，
但是我真的没有。
你真的没？你是很快乐
啊？对，很享受的那种。
能感觉出来。
嗯
你怎么看待生命？那如果你知道我做 Viva 能让大家画一幅画去描述对生命的意义，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我现在脑中浮现的就是好多星球。 有可能这个在表达一种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星星。
哦，这幅画是我画的，就是
有可能是这样
子。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一个小星星？
画面是这样的，然后
那你是什么？你的那颗星球是什么样？你能描述一下吗？
我站在自己的星球上，我看不到我的星球。
哦，
嗯，
那你看得到别人的星球是什么？它都是你朋友，就是你画面
上有全红色的，
嗯，
有全蓝色、全紫色的，也有混合色彩的。
是你生命中的人？
我不确定。
嗯，
就是这样的画面的话，有的上面会站一个人，就可能说，这个星球就是他的。有可能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小星星，整个这样的一个，我这个画面里面表达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是一个粒子，那这个宇宙的话可能是我们定义的宇宙，它可能就是一个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形态，我们就当中是它的一个粒子，然后是由我们所组成的。但其实每个星球来讲，或者说每一个粒子来讲，它们都是互通互联，也都是万物一体的。
会有种孤独感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我觉得
所以其实你可能放在身边还是有很多爱，被爱包围的。
是，就是被爱着，也很幸福，很快乐的过来。孤独我觉得是看你看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有的人他会比较看重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人就像你像那棵树一样，它有好多树叶吧，有好多枝干吧，就是这就上面有你的快乐，你的悲伤，你的孤独，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一切，事业，它是很多东西组成了这个一朵花，一棵树，而不是说那一片儿，那一片儿多丑啊。
你很洒脱，你才就是刚好就是青春刚好的年龄这么洒脱。一直都是这样。
我上学的时候，我同学给我的总结就是，你没有青年，你从少年直接步入到了老年。
为什么呢？
就他们，我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跟我聊天，他们说他们收到的一些感觉就是不再像跟一个同龄人聊天。
一下子一夜之间？
不是一夜之间，就是小的时候他们跟我聊天，我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给我的反馈啊。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我的好朋友就说，你没有青年，你从少年直接就是老年。
你总是在说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看不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星球。
看不到。
我知道你也对命理学感兴趣，我也对这东西感兴趣，可是你都不去用这个看自己吗？很多人学这个就是为了看自己。
怎么去运用好这些配置，我可能更看重这个方面的东西。我是什么样的，那你是什么样的，你能讲一下吗？
我想可能都有一个大概的这个认知吧，比如说我知道我可能是个特别好奇的人，然后我觉得我同理心非常强，然后我可能很热情，然后总是想就是对，就是总有这么一些词是可以去形容自己的。然后比如说从
词
位
上，词倒是有，词倒是有。
你会怎么形容自己？
就是肯定是好奇心比较强了，然后比较乐观吧，会比较喜欢一些有趣的事物，
就精神上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对，我觉得用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形容不全。
感知可能是更完整的。
我觉得语言是有限的。
如果说这一世你可以重新选择，你想做什么？
还是这样吧。
但是比如说好，你比如说你又到了你刚刚讲这个灵魂导师，对吧？这是你的下一世。你可以做选择，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
先把这一世过完再说吧。
不想过去，不想未来。
对啊，你就过完你才知道你下一步去干嘛，你就把今天干完了，你才知道明天。
你会对未来有设想吗？比如说我什么时候想要小孩，什么时候想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想退休想做什么？
会有会有，是在小的时候会有一些。我毕业的时候，我说我三年之内要把自己嫁出去，没有实现。那个时候我就不再给自己做一些规划了。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学习，或者是工作。 啊，比较具象的东西你是可以给自己做一些规划的，就理性的东西是可以给自己做规划的，比如说我要打扫房间，我在半个小时之内打扫完，或者说这本书来讲，我把手机关掉，我一个小时读完，这种理性的东西是可以去规划的，但是感性的东西是没法规划的，就比如刚才你说的情绪价值，这是没法规划的，你包括你说这个爱感情婚姻啊，包括友情，它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可以去控制的，因为这是一个双方的事情，
我们这播客叫西瓜知道答案哈，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想可能每个人在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些，就是他特别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可能在寻找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问这个问题对所有人，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你特别想知道答案的？
太多了，我的妈呀！
说一个你最想要的。
说一个。哎呦天哪，这个问题，我脑子每天就好多的问题。
就你最想要那么强的这颗球，总是在想的。
我想知道爱因斯坦现在在哪儿。
你会想知道自己未来在哪吗？
不重要。因为
那爱因斯坦现在在哪重要吗？
我好奇。因为我在梦里梦见过他几次，不止一次吧。对。就他经常会跟我说一些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会记住，有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我不懂，然后梦醒来之后就记不住。
哎，你是能看到爱因斯坦那个样子的？
对对对，他给你讲。但我不懂啊，他给我讲了一些图纸啊什么的。
你会跟他讲我不懂我不懂吗？
我跟他说了。
他说啥？
然后我说你，我就讲的再通俗一点，他说你很通俗了，你脾气不太好，你知道吗？
会因此你自己回头多学点什么物理的东西吗？
会，我现在在看的。
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的专业是会计学。
经
济学。对，但是学理科出身来讲有物理化学的基础，所以我现在读一些物理方面的科普类的书籍吧，太深的其实也读不懂吧，科普类的来讲会逐渐的会明白一些事情。对。
你会做一些跨文化的梦吗？就别的国家别的文化
会有啊。
比如说，
哎呦我天哪，这个有意思了。我有一次梦到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呢就是那边的人大概有2米多高。就是他们是有点欧美跟新疆混血的感觉，还不是中东那种味道，你知道吧，他们长得又皮肤不是黄也不是白，是那种石膏灰，象牙灰白的那种感觉，是那样的肤色，然后都是那种浓眉大眼小眉，然后这块头发散下来绑一个带子，然后穿的很少，就是每个人的肌肉线条很明显，很异域风情的那种，就你会感觉很像那种是不是古罗马呀中世纪啊，就是最原始的古罗马的那种感觉，但还不是，就是他们的服饰和文字还都不是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城市是特别有意思，我是去就像逃难一样，他那个社会当时是动乱的，是在互相在打，然后我们是几个小伙伴就慢慢就走散了，走散了之后我就往这个街道里面小胡同里面藏，然后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家是跟我们这边的房子其实差不多，平房，然后他那个院子的墙特别的矮，大概就是沙发这么高，然后是这么宽的，就能感觉到他们整个的人都很和善，不会说建很高的那种围墙，然后每一家的那个院子里头会有一个储物的一个空间，储物空间特别逗，他们储的都是被子，我就藏到那个被子底下，这不能把自己盖起来吗？就别人找不到你。
你是以什么角色进入这个地方？你是要来逃难的，还是
就来这地方玩？然后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动乱，它是一个动乱的一个时期吧，可能是，然后会有别的地方打这边的这个居民，然后就藏在那个被子下面了，因为我也不能去敲人家门，语言又不通，又不认识，又不太礼貌，然后就藏在他们院子里的那个，他们那个不没有门的，就是也不锁门，就跟路是，就基本上是就是路挨着，就直接你就能进来。我就藏在那个被子底下，然后那个他们家人就出来了，有两个人，然后被子就把我掀开了，然后
吓死了，
然后我说完了，这个是不是要把我抓走了？然后那个人就说， 那个没事，你好好藏着，没有关系的，或者你进来屋里面也行。我说不用，我说那个这样就行，我说不去打扰你们，然后那个就是他们对你很和善，就是很 nice 那种感觉，然后会跟你笑。我说都战争来了，你们不害怕吗？哎呀，他们没事。
梦里人跟你一样乐观。
然后就他们就该干嘛干嘛，你就看有的是也会养宠物，那个宠物就大概有这么大吧，就他们抱在怀里会玩这样。然后那个城市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的黑夜就天马上就要黑天了，他们的黑夜是纯白色的，就跟我们北京的雾霾差不多，什么都看不到。你能知道就那种你面前全都是白的，你一点都看不见，那是他们的黑夜。然后呢就是我特别好奇，然后自己倒不知道怎么就可以飞起来，飞起来之后我就出去看，然后那个汽车，他们的车还有每个人的手里面会拿着一个像手电筒一样的东西，那个手电筒照出来的光是黑色的，然后那个黑色的东西它就可以还原这个物体大概是啥样子，包括他们那个车的灯光照出来的地面，就是它光都是黑色的，就把这个东西很好的还原出来了。
你有没有尝试过跟一些科技工作者一起就是合作，把你梦中的一些东西变成现实？我想不到除了就是这些东西是一些天外的讯息或者你前世留下记忆之外，人怎么可能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就是能在一夜一夜的梦里面看到这些东西，而且你白天已经足够累，就是对啊，
不知道，
就你的脑子好像是24小时都在疯狂的运转。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没法定义自己到底是个啥，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些梦，接受到这些我不懂的东西，不像说我懂。
如果你是神，你是上天，然后你觉得你为什么会造出这样一个人来，为了什么呢？你换一个视角想想这个问题。
哎呀，这个有意思了，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有他才能知道。
对啊，那你猜一猜，你站在他的视角上想想，为什么他会造出这样一个人，就别人都做不了这件梦，你却能看到这么不一样的东西。
有限的时间体验更多，知道更多，
造出你这样一个人来。
嗯，
给你更大的生命密度，
可能还是会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情色彩在里面，就是对自己不设限制，对自己不设限。
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这一生做成一个人，然后你人嘛就活在社会上，你总有很多这个身不由己。
对啊，
下一辈子想做什么，又回到这个问题
再说吧。
好，这个舒心，我非常期待这个你有一天你可以早点把你这个梦写成书，画成画，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完全新奇不一样的体验。
这还是连续剧的。
好，那今天就谢谢舒心做客我们的西瓜知道答案。
好的，谢谢大家听我说这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
很开心。
本节目由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